继也门之后，美国撤离驻巴基斯坦外交人员，并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巴基斯坦。尽管取消与普京的首脑峰会，美国与俄罗斯仍然如期展开部长级会谈。日本长期举行原爆68周年纪念，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有责任推动一个无核的时代。观众朋友们，周末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3年8月9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在狱中发出了视频，他呼吁大众呢要做有权利、有担当的中国公民。美国国务院对于许志勇案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呢？稍后在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国务院的现场报道。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继也门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再一次下令撤离美国驻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领馆的所有非必要人员。美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馆发言人格里格斯利说呢，在国务院得到有关于驻拉合尔领馆面临威胁的信息之后，撤离人员，这是预防性措施。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旅行警告说，由于巴基斯坦目前存在安全问题，敦促美国公民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前往这个南亚国家。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说，几个外国和当地的恐怖组织对巴基斯坦各地的美国公民构成潜在威胁。格里格利斯也说，目前威胁存在于拉合尔，还不清楚驻拉合尔使馆所面临的威胁与促使美国关闭驻中东还有非洲19个使领馆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否是相关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是持续的出现暴力事件。南部地区的官员说，有枪手在一座清真寺外面打死了至少6个人，打伤10个人。那么有关当局说，在星期五的这场袭击发生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那么此前人们在做开斋节的晨祷。当局表示，袭击目标可能是一名前省政府的官员，不过他没有在袭击中受伤。就在一天之前呢，一名自杀爆炸手在奎达为一名警官所举行的葬礼上发动了袭击，结果造成30人死亡。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美俄的关系上，美国国务卿星期五预计要会晤俄罗斯的外长，那么预计呢，美方将在会晤中要求俄罗斯交出泄露美国国家安全机密的斯诺登。虽然美俄的总统峰会已经取消了，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国防部长哈格尔将要在华盛顿来会晤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国防部长绍伊古。那么除了斯诺登的问题之外呢，双方很有可能还会讨论的是叙利亚的局势、全球安全还有人权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在俄罗斯决定要给予斯诺登1年的临时庇护之后呢，很多人都想知道斯诺登他到底会住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他要如何的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此同时呢，美国因为斯诺登事件取消了美俄的首脑峰会，到底这对于两国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格外引人关注的。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报道。
斯诺登8月1号终于离开滞留了将近6个星期的莫斯科的机场。他的俄罗斯律师说，斯诺登会和美国朋友在一起。据俄罗斯媒体透露，斯诺登可能住在莫斯科以西20公里靠近新里加高速公路的某个有围墙的联动别墅社区。房地产公司分析师塔加诺夫说，
我们查了一下，沿新里加高速公路大约有10个联动别墅社区有现房出售，都是高端豪华房屋。附近只有一个普通规格的社区，但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可能不会挑选那个社区。
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在莫斯科以北10公里处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疗养院，条件也非常好，外人更是不得随便进入那个带门卫的封闭的住宅区。至于斯诺登最后落脚何处，现在还不得而知。俄罗斯不顾美方反对而给予斯诺登庇护，让美国政府相当恼火。作为回应，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和普京总统的会晤。俄罗斯的政治问题专家李普曼说， 取消美俄峰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美国几十年里都没有取消过这类会晤。在俄罗斯方面，1960年，美国间谍飞机在苏联被击落后，赫鲁晓夫取消了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晤，所以这次取消峰会是非常大的动作。
至于这会对美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李普曼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in the best case scenario, a pause.”
最好的情况是美俄高层关系陷入停顿，而停顿多长时间现在很难说。当然两国间还会保持联系，但会是较低层级，而且不可能做出任何决策。
李普曼认为，普京需要利用斯诺登来证明俄罗斯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俄罗斯有自己要坚守的立场。奥巴马总统将出席9月5号和6号在圣彼得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但原定9月4号对莫斯科的访问取消，改为在瑞典做短暂停留。俄罗斯政府对美国方面的决定表示遗憾。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大使馆还有领馆是仍然处于关闭的，主要是要应对基地组织可能发起的攻击。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巴布发回来的报道。
19个美国驻外使领馆继续关闭，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再次轰炸也门，上次轰炸至少炸死了7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安东尼·科德斯曼说，无人驾驶飞机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武器。
除非你愿意容忍恐怖主义网络发展，除了保卫美国边界之外，不采取任何行动，否则无人驾驶飞机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虽然也门政府说安全部队在也门南部挫败了一起企图攻击西方人士的阴谋，可是也门仍然是基地组织的庇护所。也门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说，
我们可以再次向你们确保，也门军方将不惜一切代价，用铁拳和决心维护稳定和安全。
可是美国国务院说，那不足以让外交官员重返也门首都萨那。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为了人员安全，我们继续关闭使领馆，因为我们相信威胁继续存在。
国务院发出警告期间关闭了19到22个使领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分析员丹尼尔塞维尔批评了这个做法，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22个国家发出警告，谁能应对这样的警告？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警告。
不过科德斯曼不这么看，
这不仅是也门的问题，甚至不仅是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问题。对恐怖组织的指示来自基地组织中心，在巴基斯坦的扎瓦西里，这也影响到伊拉克和马格里布地区。
全球性的威胁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发生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沉痛记忆。15年前，基地组织攻击了那里的美国大使馆，造成200多人丧生。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光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那么接下来呢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我们要来带您看看的是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维权人士许志勇被关押案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我们知道许志勇在最近呢，通过手机的视频发布了他对于中国维权事业的一些关注。他特别呼吁所有的中国公民要做起有责任、有权利还有有担当的中国公民，要做正正当当的公民。那么对于这个最新的视频呢，也引发了各界的探讨和反应。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一直以来都在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许志勇。至于美国国务院到底对于许志勇案的最新发展有什么样的回应，下面我们就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我们做最新的报道。荣香你好。
玉文你好。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在最近一轮美中人权对话里面 曾经以许志勇案为例来说明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此就此表达关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许志勇的这段简短视频。
上
倡导大家做公民，堂堂正正做公民，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责任，推动教育平权，垂涎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在这荒诞的时代，这就是我的三大罪状。社会进步总得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为自由、公益、爱的信仰承担一切代价。无论这个社会怎么样溃败荒诞，这个国家需要一群勇敢的公民站出来，坚守信仰，把权利、责任和梦想当真。我很骄傲在自己的姓名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也这样在自己的名字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身份当真，共同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自由、公益、爱的美好中国。
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关押许志勇是对于他揭露官员的非法行为、和平表达观点而进行报复。美国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许志勇的限制，并且根据中国对国际人权规范的承诺，保障许志勇应该享有的人身自由。八月二号，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动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泽亚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中表示，允许公民表达对政府政策方向的关切至关重要。美国相信中国政府会留心美方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切程度。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观众朋友您想继续收看刚刚有关于许志勇的这段视频录像，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也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中国的经济消息。中国的海关总署呢，在星期四发表了最新数据，显示了中国在七月份对外贸易的增幅呢是大幅提升，进出口双双是由负转正。在七月份的出口呢，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5.1%，而进口呢则增长了10.9%。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这显示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止跌回稳的复苏迹象了。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解读这些数据？下面我们就要通过连线请中国的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所所长张翰林教授来为大家进一步的分析。张教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是张教授，我们知道许多的经济分析师看到这个数据都说，这个最新的外贸数据啊看起来非常的理想，那您觉得这个数据它到底反映了什么呢？
我想一方面还是反映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中国的整个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相对比较大的，而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贸易呢本身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本身也高度的相连，所以呢良好的贸易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稳定发展还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是，但张教授，我们知道在这个良好数据的背后，其实很多的媒体也有一些担忧。像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它就报道，中国的外贸数据这样改善了，这很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啊会更不愿意扩大支出，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刺激措施来提振中国的经济。那么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分析呢？为什么？
我想这个分析还是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啊，因为实际上 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无论是一到六月份还是一到七月份的整个经济宏观经济数据或贸易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那么推动力。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或角度来说呢，其实保持适度的这个财政刺激和规模，那么其实始终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只不过说呢，我们不能够坚持新的所谓的刺激计划，但是呢，在我们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那么说要保持的相对稳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应该还是基本保持不变的。
是张教授，最后我们想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啊。我们知道，就在海关总署的这个数据里也显示，中国七月份的贸易顺差呢，是从六月份的271亿美元减少到了178亿美元。那么有人就说，这是不是可以减轻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实际上呢，从这个最近几年以来，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的进口增速已经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进口增速。那么一到七月份的贸易数据也充分的表明，进口增速是远远高于出口的增速的。所以呢，这个进口增速的相对于出口增速的快速增长，就表明整个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在减少的或者收窄的。那么从这个意义或角度来说，肯定是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有缓解的。
是张教授，最后还想请教您，我们就宏观的经济来看啊，就从这个外贸数据，您刚也讲到，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脉之一。那么您认为从这个良好的外贸数据来看，是不是可以显示中国的这个经济确实在止跌回升，或者是进行所谓的软着陆，或者任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预测呢？
那我认为应该说，中国经济维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速，应该还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经常所说的上限或下限之间，维持7.5%左右的稳定增长和发展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呢，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所谓的硬着陆，那么还是主要趋于相对稳定的增长和发展，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目标和基本的保障。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数据呢，其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张翰林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采访。看完了中国的经济，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国的主要官媒在最近呢连续的发表社评文章，到底是为什么呢？而文章又说了些什么？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日本城市长崎呢，在星期五举行了仪式，来纪念美国对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68周年。那么长崎市长也发表了一项反对核武器的声明，他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人类的错误。下面就是 VOA 卫视的一篇报道。
星期二的广岛原子弹爆炸68周年纪念仪式刚过，又迎来长崎的类似纪念活动。当年原子弹爆炸那一刻刚到，长崎的和平钟声响起，人们肃穆默哀，而后向纪念碑敬献花圈。长崎在那次轰炸当中也被夷为平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在星期五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长崎市长田上富久批评日本政府拒绝签署一项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在今年四月举行的一次国际财经会议上提出的。广岛市长松井一实说，
人类在广岛和长崎两次使用了原子弹，而后又是人类反复试验核武器，继续污染我们的地球。长期以来，人类犯下无数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温我们从前发出的核不扩散诺言。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诺言，要不断自我警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长崎的纪念活动，并且敬献了花圈。安倍说，
我们日本人民是二战期间唯一经历核子爆炸的人民， 我们因此有责任为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而身体力行。我们有责任将这次暴行告诉未来的人们和全世界。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造成大约14万人死亡。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另一枚原子弹，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在香港的保钓团体，他们因为一艘渔船没有通过验船检查，宣布推迟到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行动。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这艘名为奇峰二号的渔船目前困在港口，无法前往东海中日有争议的一组岛屿。中国称这组岛屿为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争议岛屿附近的海域有可能蕴含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中日两国几十年来一直就其主权归属存在争议。香港保钓人士原定8月15号登钓鱼岛，但是奇峰二号没有通过香港海事处的船检。这艘渔船去年在与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对峙中受损，不过保钓人士指责有关官员故意阻止他们的登岛行动。8月15号是日本承认二战战败并宣布投降68周年，这个日子对日本来说很敏感。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岛的争端去年急剧升温，保钓人士在去年同一天登上钓鱼岛，掀起中国大陆的反日浪潮。满怀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人士说，即使中日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的关系继续恶化，他们也一定要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来自日本的政治消息。我们看到自民党在7月份的参议院大选大获全胜之后，有人说这标志着日本的政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的政治抱负也得以伸展。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安倍晋三要如何的来改善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和执政联盟公民党在7月份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以来，外界开始对由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是否会推行更为激进的政治纲领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人们担心安倍晋三可以借助自己在重振日本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推动他的政治抱负，即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
显然安倍本人和他的内阁成员都比上届政府更保守和更具民族主义，甚至是日本自民党也弥漫着更为强烈的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实际上安倍目前似乎已经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7月份的选举胜利是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自2007年以来首次同时掌控国会参众两院，也意味如不出意外，日本在2016年前将不再需要举行全国选举。尽管舆论普遍认为，安倍的自民党此次赢得参议院选举胜利，更多的是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背书，而非他的政治抱负。但安倍也的确一直主张修改自二战以来日本在被盟军占领时期制定的和平宪法。8月初，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曾在一次讲话中号召日本效仿纳粹德国，神不知鬼不觉地修改魏玛宪法。虽然麻生太郎不久后就收回了这一言论，并表示自己的这段讲话被断章取义，但他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舆论认为安倍政府并未真正放弃修改宪法的诉求。不过日本政坛观察人士青山社中株式会社首席财务官桑岛浩章认为，安倍晋三虽然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位务实主义者。安倍要想推动他的政治议程，就必须首先兑现他重振日本经济的承诺。
He has to keep his political legitimacy, obviously the support from the Japanese public.
安倍必须要保住他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日本民众的支持。从日本的一些民调结果来看，日本民众对修宪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大致上是排在第5、第6的样子。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日本民众最关心的是经济政策、经济复苏和社保改革。最起码民调是这么说的。
Reviving economic Japanese economy or social security reform。
桑岛浩章表示， 如果安倍晋三仍然想把修改宪法列入他的施政议程当中，那么他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把经济搞好。
在讨论修宪之前，安倍必须要专注于经济，而在经济议题上，他已经面临很多阻力，包括反对增税和自民党内部对日本加入 TPP 的质疑之声。在短期内，安倍必须用他的政治资本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已经够多了。所以毫无疑问，他的首要任务是日本经济。
有关修改日本宪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即让日本自卫队成为真正意义的军队。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日本政界普遍认为，二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绊脚石。另一个讨论是修改修宪议程。目前日本宪法规定，对宪法的修改必须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通过，再付诸全民公投。安倍晋三和自民党的修宪派主张将三分之二多数改为简单多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肖夫指出，日本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修改自己的宪法，但他不主张日本首先把修宪的门槛降低。
我个人认为，降低修宪的门槛将是个错误。换句话说，第一个宪法修正案不应该是让修改宪法变得更容易。
安倍晋三已经明确表示，他将把精力集中在振兴日本经济上，同时搁置修改宪法的议题。不过，如果安倍经济学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预计有关修宪的讨论将会在三年后再次浮出水面。VOA 卫视林峰、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与蒙古目前正在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就在乌兰巴托举行。那么美国的军事官员表示呢，这项演习主要是要强化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包括中国还有俄罗斯也都派遣了观摩小组出席军演。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蒙古发起代号为“可汗探索”的2013年度军事演习，8月3号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郊外开幕。蒙古总理阿勒坦呼亚格在开幕式上表示，这项受到联合国支持的多国军演旨在提高参演国家部队的维和能力。人们注意到，参与今年联合军演的14个国家，大部分是美国传统的盟国，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同时也包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近年来一直在谋求加强与美国军事关系的亚洲国家。蒙古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发展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关系，并派兵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谋求提高本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美国高度重视与蒙古的军事关系，派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率队参与今年的可汗探索军演。洛克利尔在接受蒙古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支持蒙古提高军事能力。
过去两天，我有机会跟你们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会面，表达我对你们国家和军队的支持，对两军关系的支持。
在本次军事演习开幕的前一天，洛克利尔上将代表美国军方与蒙古军方签署一项新协议，将两军相互提供后勤支持的合作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协议涵盖的范围包括军用食品、燃料、弹药、零部件、医疗用品、交通和通讯。今年3月，美国派出空军人员前往蒙古，帮助提高蒙古空军的作战能力。美国空军少将史蒂文·科瓦斯特8月6号在华盛顿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军致力于建立这样的军事同盟关系。
你需要有一个机制，将意愿联盟凑合到一起，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将各自的军事能力协调起来。不管我们一起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任何一个选择将自己的军事能力建立起来的国家，都可以为这个联盟提供有意义的军力。而且这不光是添加军力，还是军力的整合。
美国在2012年提出在亚洲再平衡的军事战略，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维护美国跟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军事关系，同时探索发展和强化跟蒙古、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往来。这些同盟关系被北京视为美国围堵中国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则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同盟关系为该地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安全保障，因此得到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贸易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那么近年来呢，根据统计，在巴基斯坦一共有120多家的中国企业在当地。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新闻报道，在巴基斯坦做生意对中国公民来讲可以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安全威胁。不过专家还是说，中国在这个经贸关系里仍然是扮演着受益者。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法硕里发来的报道。
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巴基斯坦获得了急需的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史建道认为，中国也能从中受益。
中国将获得两样好处，这些项目可以解决中国工人的就业，同时还给公司带来收入。那是有关商业的一面。在政治层面，巴基斯坦特别需要电力，需要更为稳定的电力供应，从而有助于巴基斯坦的经济与社会稳定。
中国同时也需要获得巴基斯坦的合作，来遏制新疆和东突激进分子。中国说，这些激进分子利用巴基斯坦领土，在其动荡的新疆地区发动袭击。
我认为这项协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就中国而言呢，双方认识到巴基斯坦必须打击东突运动构成的威胁。
马利克说，巴基斯坦为了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打击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
既然巴基斯坦已经和中国签订了经济协议，就必须在真正的反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必须建立起他们将要面对的直接的毫不含糊的既定目标，并且真正加以实施。
巴基斯坦的反美情绪高涨，很多人把中国视为是贸易伙伴，更是抗衡美国的制衡力量。但是对巴基斯坦来说，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定是好事。
发展多边关系是可取的，对巴基斯坦来说不应单纯的依赖美国或者中国，过于依赖中国将是一个错误。
中巴双边贸易去年达120多亿美元，两国领导人保证今后继续扩大两国的经济往来。
继续呢，我们看看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海关最近在一批来自尼日利亚的货物中收缴了1000多根的象牙还有犀牛皮，这也是香港海关在一个月内破获的第二起走私行动。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8月6号星期二，香港海关根据中国大陆海关官员提供的线索，在一艘货轮上发现了藏在木材中的21个箱子，里面装有1120根非洲象牙、13根犀牛角以及5张豹皮，总重量2266公斤，价值530万美元。香港海关官员文森特王说，这批走私物品在尼日利亚装船，7月中旬抵达上海，换船后驶往香港，但他不认为香港是最后的目的地。文森特王介绍了这批走私货物的特点。
530万美元，这不是总价值最多的一次，但是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次我们不但收缴了象牙，而且还有犀牛角和5张豹皮。
上个月，香港海关没收了来自西非国家多哥的2吨多、价值220万美元的象牙。今年1月。收缴了来自肯尼亚的大约800根象牙，价值137万美元。野生动物保护人士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经营日益扩大，是非法盗猎象牙活动更加猖獗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象牙市场，其次是泰国。濒危物种公约组织说，非法象牙贸易自2007年以来成倍增长。不过香港海关官员文森特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象牙走私活动有增加的趋势。
从2010年至今，我们每年查获3到4起象牙走私案，今年这是第3起，所以没有情报显示象牙走私在不断增加。
根据香港法律， 任何被发现走私濒危物种的人都将面临最多2年监禁和$645,000的罚款。文森特王说，香港有能力有决心打击走私集团。迄今在最新这起象牙走私案中还没有人被逮捕。
稍后回来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重庆独立知识分子王康先生，他是薄熙来丑闻爆发时最著名的消息来源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重庆居民。他将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为您探讨薄熙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薄熙来审判有哪些看点和疑点。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第二小时的焦点对话。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This is 2 minutes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在西方有句俗话说，被骗一次错在他人，被骗两次错在自己。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拿来形容中国的官媒。中国官方媒体最近是多次的把美国报章还有影视媒体的讽刺小品当成了严肃新闻来报道。就在最近，纽约客杂志呢一篇讽刺小品，他说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是错点了鼠标，误购了华盛顿邮报的稿子，结果被中国的媒体翻译成中文大报特报。那么甚至在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中国的国家媒体是被这讽刺小品愚弄之后，这篇恶搞文章呢仍然是被作为严肃新闻挂在许多中国的官方媒体的网页上。那么讽刺还有恶搞在中国网民中是家常便饭，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似乎不太会分辨这种幽默感。新华社最近呢就刊登了一篇攻击美国死刑的文章，那么就将一张配有女子被绑在死刑躺椅上痛苦挣扎的录像截屏，那么结果事后证明这些图片的来源都是一部重口味的色情影片。那么去年底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著名的讽刺网站洋葱网也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选为2012年最性感的男人。结果呢，我们立刻就看到了中国的人民网信以为真，他就立刻报道了洋葱网的文章，并且称金正恩是世界上罕有的能够集可爱与霸气于一身的男人。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坛上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涉及贪腐的案件即将要开审了。那么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正在逐渐的消抹掉薄熙来主政时期的政治痕迹。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这个网络盛行的时代，中共要像以前一样把政治人物的记录完全抹去，这已经不太可能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消除薄熙来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原先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的薄熙来政绩已经消失不见。他最喜爱的女子骑警队唱红歌也都随之消失。现在中共党宣传机器又在开始编写历史，将失势的党领导人从记录上涂掉。薄熙来的命运，自去年他的公安局长躲到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并指控薄熙来妻子谋杀一名英国商人之后，开始一路下跌。这位前重庆市委书记七月间因腐败和滥权被提起公诉，这个堪称为中国40年来最大的一宗审判就要开始。国际媒体也一直在密切跟踪案情的发展，深入报道薄熙来据称在海外拥有的产业， 以及他儿子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许可。但是从中国的报章杂志和社交媒体中却看不到相关的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奇怪地变得沉默。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薄熙来被起诉的新闻只能被放在报纸底部的一角，但是中国当局真的能完全抹掉薄熙来的政治痕迹吗？
I think in the past maybe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tried.
以往中国政府可能会试图将它从历史上抹去，这些曾经发生在领导人身上。不过以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媒体也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现在要像那样从历史上消去一个人的记录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对这种敏感议题尽量试着去控制它。
尽管官方试图塑造新闻，但在互联网时代，要让过去从历史上消失已不再那么容易了。在重庆政府的英文网站，甚至是人民日报上，仍然能找到赞扬薄熙来的文章，这也是另一个迹象，显示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还没有被完全遗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中国媒体看世界的栏目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来谈一谈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来中国媒体的一些社评文章。欢迎海涛。
好，谢谢玉文。
是海涛，我知道昨天我休假一天，所以我必须要赶快问问你，因为就在之前呢，我们讨论过，包括中国的新华网、环球网、人民网，在最近这一个多星期来是天天发社评文章，然后讨论美国的宪政，讨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不相容，类似这样的问题。昨天我休假一天，还有没有相关的发展？那么今天星期五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文章？
星期四、星期五都有。星期五呢是，人民日报他发了一篇文章，这次呢他是用了一个广东的学者，这个广东的学者叫郑志国，他是广东省省委党校的一个教马列和教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么一个教授，他发表一篇文章，他的这个文章就是说呢，就是说你中国的这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制度啊我们是非常自信的呢？那么他这里头主要就是说到，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舆论呢，就是说中国现在有功有过，发展改革开放发展有功有过，这功都归到了资本主义头上去了，那么的过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是郑志国教授他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的观点。
是，所以他觉得这很不公平，所以借此也来批评这个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以来很多的文章啊都在有这样的一个探讨，就是把西方的制度与中国这个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能不能相融，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提出一些批判。那么你觉得这些文章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在这个时间点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中国官方到底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的确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在二十多年前呢，有几次就是双方左右派的双方呢，就因为改革开放出现了很多问题，就要展开大辩论大讨论。当时呢就讨论这个国家的发展到底我们是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时邓小平先生他一句话就把这个压下去了，他说现在不讨论不争论，那么大家都谁也不通，就是闷头发大财。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呢，邓小平先生不在了，那么现在呢又开始这个讨论，这个非常的这个而且在互联网上反映出来是非常的激烈。那么最近呢这个中国的媒体呢就包括这几个重要的刊物重要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网等等，环球网、
对
人民日报、海外版，他们都发表这样的文章，都找一些就是被说成是左派的学者来发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特色社会主义要比这西方的这个宪政，特别是美国的宪政要好。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实行了你美国的西方民主，像前苏联那样，二十年前它崩溃解体，老百姓民不聊生，我们中国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惨。所以它这个整个大背景是这样的。而有人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这些互联网大门户网站也好，新华上就新华社、新华网这些重要的大媒体，就是党的耳目喉舌，同时发表这样一些文章呢？就是因为中共的高层、中央的高层 有的这个领导同志他愿意或者是他主张发表这样的文章。
是，所以海涛，从你刚刚的介绍我们也看到，这种属于到底姓社姓资的这样的争论其实行之有年了，多年来一直都有，但是在最近以来似乎好像有这种重新复燃的现象，
而且爆发了。
哎，而且爆发开来，那你觉得很多人就提到说，这到底与习近平新政有多大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薄熙来新政可以说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解决，薄熙来案就是一个大问题。
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发布这种很多的有关于到底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体制或者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背景下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争论，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影响力呢？你觉得中国民众对于这样的一个文章评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显然就是昨天，就是8号，环球时报又发表一篇社评。这篇社评呢，调子就非常的低，他就想给最近一段的这个辩论来做一个定调，给他们这个调和一下、和解一下，就是说大家不要这个继续争论。他这个昨天这个社评呢，他主要精神就是像邓小平那样。就是说不要争论，因为每个人你的论点都有背后的很多的这个事实来支撑，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他说这样争下去呢没有什么这个效果，但是要认清楚一点，不管哪一种观点，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这种观点就是一定是绝对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显然是一种就是调和，是一种给大家定调，就是不要再争论下去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提到邓小平20年前他主张不争论，而昨天环球时报呢被一般被网民认为是比较左的一个报刊，他昨天发出一篇社评，他就说现在我们要偃旗息鼓，而且大家不要这个认定你不管你左或者右，你的观点就一定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是，那所以很奇怪，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观察就是好像在官方媒体好像一边放火，在另外一边又急着灭火，
对，
这样子的做法，
对，
它到底在中国的民众当中，或者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中国的公知分子他们也有很多的讨论，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两极或者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做法。
因为最近一段呢，所谓的官方的媒体，他放出来的都是那种就是批判西方宪政的观点的文章，那么直到昨天呢。就是由这个8号呢，由环球时报发表一篇这样的社评，它呢非常温和，它非常的讲道理，而且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要这个争论了。我想这篇文章呢，就是所谓的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呢，他们实在是也提不出太多的就是挑战，因为他和那个前几天那个王小石的文章和马忠诚等人写的文章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基本上是完全换了个调子来说，就是说大家都有理，所以呢不要继续争论下去了，要把这些争论呢就是带下去，大家继续前进，而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前进中的绊脚石，把我们绊倒。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做这么深入的介绍啊。那么也谢谢海涛，那么也请大家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要为您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少年，这个简直见过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继续带您关注国际间其他的重要消息。我们知道叙利亚的内战频传，战火也波及到了邻国，就有分析家表示，在未来的10年内，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版图都有可能要重新的划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来的报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巅峰是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中东地图重新划界。在枪声平息前，英国和法国就达成协议，瓜分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奥斯曼土地。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负责人麦克·克拉克说，这是理解现代中东问题的关键。
1916年英国和法国签订塞克斯皮科协定，确定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阿拉伯世界。 从那时起，几乎一切都没有变化。除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外，没有什么战略性改变。今年是第一次中东版图开始变化。
伦敦经济学院中东问题中心的罗伯特·劳说，叙利亚人最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叙利亚可能分裂。
目前在权力平衡上，这么多竞争派别似乎不相上下，任何派别都很难夺得更多的控制权。库尔德人在自己的地区取得了很多控制权，他们正在艰难地维持着。
在签订凡尔赛条约一次大战结束时，库尔德人被分隔，分别划给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实现自治，经历了库尔德人独立的主张。不过，伦敦经济学院的萨阿德·贾瓦德教授说，伊拉克显示出弹性。
First, that they are not prone to go into civil war.
首先，他们不倾向于内战，类似17世纪黎巴嫩那样的全面内战。第二，分裂国家的意愿并不普遍，撇开政党不说，即使在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也是如此。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至今可见最近内战留下的伤疤。人们担心叙利亚冲突会重新点燃黎巴嫩各派的冲突，导致黎巴嫩分裂。最近几个月来，敌对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武装力量发生冲突，造成几十人丧生。克拉克说，阿拉伯民众起义释放出的力量可能会重化中东部分地区。
中东地区可能会像巴尔干半岛那样，出现一系列国家、非正式国家、冲突地区和纠纷。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个新领域。
不过，克拉克说，阿拉伯世界革命还处在早期，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知道结果。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柬埔寨。在柬埔寨有一个真人秀节目，他们通过帮助失散的家庭来进行团聚，把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所遗留的后果来展现在全国的观众眼前。我们知道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在1979年崩溃，但是在他统治的四年时间里，可以说屠杀了柬埔寨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罗伊发来的报道。
谢马拉和他的叔叔相隔一年出生，他们一起度过了童年，但如今已有几十年未曾见面了。
我们曾经一起玩耍，一起打闹，就像其他的孩子们一样。
但是和很多跟他同辈的人一样，谢马拉的童年生活并不寻常。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他被迫和他的家庭分开，而当这一政权瓦解时，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艰辛。作为一个孤儿，我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每次跌倒都得自己咬着牙爬起来，真的很难。我每次想到这些都会忍不住落泪。
现在35年以后，谢马拉希望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能够帮他弥补这个空缺。这个节目叫做《这不是梦》，每一集节目都会在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帮助一个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失散的家庭团聚。谢马拉向这个节目寻求帮助，而今天他是这一期的特别嘉宾。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节目的制片人已经找到了他的一位亲人，他的叔叔萨罗姆正在后台等待着他的到来。当摄像机对准谢马拉时，主持人问道，你想要见你的叔叔吗？他来到了台上，30多年来，他和叔叔第一次拥抱在了一起。在红色高棉拆散家庭后的几十年里，柬埔寨一直没有帮助家庭团聚的全国性服务。这些催人泪下的团聚为电视节目吸引眼球提供了最佳的素材，但是该节目的制片人说，这不是为了娱乐观众。
很多人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寻找亲人。现在我们收到了来自柬埔寨全国1000多人要来参加节目的申请。
同时，他也很了解全国电视观众的需求。
It's a reality show.
这既是真人秀，也是戏剧，因为我们需要观众，需要把它做成好看、有意思的电视节目。
但对于谢马拉和他叔叔萨罗姆来说，这个电视节目改变了他们一生。现在，他们俩决定重新开始认识和了解对方，来弥补30多年来的空缺。当然，这一次他们身边不会再有摄像机跟随了。
各位观众，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的单元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看看白洁为您介绍时下最流行的组合式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几个美语里面的组合词语 ：adorable, ad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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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k plus adorable 就是 adorable， 呆萌呆萌的。Oh, 白姐 ，look at this picture。Is that your brother? Oh, 白姐，看看这张照片，这是你的弟弟吗？ Oh no, that's my neighbor's teenage son. He just got accepted into MIT. He's a little bit nerdy. Oh, 不是啊，这是邻居的儿子，他刚考进 MIT， 他有点书呆子气。Oh, he looks so adorable. Oh, 他看上去呆萌呆萌的。Redonkulous. Redonk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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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onkulous 就是可笑至极的意思。What? Oh, no, I don't think so. He's just like redonkulous. 什么？我觉得他可笑至极。How? 怎么会呢？ He's always creating random stuff. 他老是发明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One time, he made this machine that cuts potatoes automatically. 有一次他发明了一个自动切土豆的机器。I mean, like, who needs that?那谁要那玩意儿啊？Nerdtastic, nerdtastic, nerdtastic, yeah, 超赞技术宅。Ah, an automatic potato cutter. Wow, that is nerdtastic. Awesome.
自动的土豆切割机。
OMG, 那真的是超赞技术宅呢，很棒啊。Really? You think that's good? Well, now that he's going to MIT, I hope he makes something better. 真的吗？你认为很棒吗？哎呀，好吧，他要去 MIT, 我希望他能发明一些好点的东西。Oh, come on, 白姐 admit it, you're jealous because he's a little smarter than you. 拜托，白姐，你有点小嫉妒哦，因为他比你聪明啊。Maybe, 可能吧。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谁在你的心目中是 adorable 或者 redonkulous。你有看到什么新发明的东西觉得很 nerdtastic？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唐英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但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国一度红极一时的政坛明星薄熙来的审判可能很快就会开庭，使薄熙来奇人奇事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重庆独立知识分子王康先生。王康先生在薄熙来丑闻爆发时曾经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是最早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重庆居民。今天我们要和他探讨三个主题：第一，薄熙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薄熙来审判有哪些看点和疑点；第三，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薄熙来二者有无本质的区别。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王康先生。
你好，李欣。
好，除了王康先生之外呢，我们还请到了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宝空先生，以海外分析人士的视角呢来补充一下这个讨论。那么陈宝空先生呢是从我们在纽约的演播室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
宝空你好。
好，我们还是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开始，就是薄熙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王康先生，在谈薄熙来之前，我想先谈谈您。我们知道在这个薄熙来丑闻爆发的时候呢，您是第一个向外国媒体披露许多细节的人，那么其中包括像这个路透社透露古开来和薄熙来的关系不正常，或者像每日电讯报就是介绍这个几十名政商方面的这个人士，包括徐明哈被失踪的这个事情。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不可避免的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在大家当时都不太敢说话的情况下，您为什么有那么多信息哈？就是说有不为人知的信息，这第一。第二，您当时出来说话会不会得到什么人的受益？那么您是怎么回答这两个问题？
薄熙来事件是个典型的中国事件，不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尤其不可能发生在英美那些西方国家，只能发生在中国，是中国特色的典型案件。我很快意识到薄熙来事件是一个关系深远的、关系重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大的事件，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个事件，把我知道的情况、把我的观察和思考与我的同胞们分享。第二呢，就是没有受益，因为这个事情凑巧发生在我的故乡重庆，我是重庆人，我天然的关心重庆的事情，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还有第三，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介布衣，布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从孔夫子以来就是这样。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的祖上的其中一位人叫王茂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马克思全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有一个注释，83个注释，就是王茂英是咸丰时代的一个户部侍郎，主管货币和财政，相当于现在的有点像商业部长，某种意义上可以算薄熙来的前任的前任的 N 个前任。综上所述，所以我必须站出来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给我的同胞们。
我想您是出于这个作为一介布衣的这个使命感来觉得要有一些信息跟大家分享。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薄熙来案爆发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大家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出现了很多就是压制关注博案声音的这个趋势，比如说尤其是很多要求对薄熙来进行公正审判的人被拘押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还是继续发声，您现在最直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您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刚才说了薄熙来和重庆事件关系深远，它不是薄熙来一个人的问题。当然把薄熙来这个事情的给予公诸于众，把我们的观察和思考贡献给我的同胞们，也不是王康一个人的事情。
对，
而且这个事情远远没有尘埃落定。他只是从他的中心，只是从重庆西部的唯一直辖市，我的故乡，到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到了北京。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就要开始要起诉，要审判薄熙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认为薄熙来案的审判让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以来，六四以来，中国的种种的矛盾、种种的危机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强化。那么薄熙来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刚好是中国进入它的总体性的危机的这个历史阶段。所以薄熙来事件某种意义上集中的体现了或者显示了中国的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这种结构性的危机，所以它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所以从政治光谱，不同的政治光谱，左派、右派、极右派、极左派、毛派、新左派等等，几乎所有人的关心，甚至国际视野的关心，我一点都不奇怪。中国整个矛盾危机甚至道路和前途，某种意义上它就聚焦在薄熙来事件上。
好，待会儿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未来这个道路讨论的这个指标意义。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到薄熙来本人。我想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对薄熙来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由于中国这个成王败寇的这个政治现实或者这个政治风气哈，你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不可能看到对于薄熙来的很客观的分析或者评价，在至少在目前情况是这样。那么海外大多数人呢，也只是把它看成一个中国高层权力斗争或者路线斗争的一生品。那么我想作为一个重庆居民，作为一个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薄熙来的人，我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上司、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回到人这个本身的这个角度，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觉。
薄熙来当然是个人，是个自然人，他是儿子，他是父亲，他是兄弟，他是等等，这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他都有。但是薄熙来显然他更重要的角色，他是个政治人物。薄熙来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这么一个政治抱负的这么一个人物，仪表堂堂，能说会道，家庭背景显赫等等，这个所有人都知道。那么薄熙来现在看起来，薄熙来因为重庆事件的败露，他的政治上好像破产了，这就让人感觉到，尤其是官方对薄熙来的审判的，就是刚才您说的，把他的最本质性的、最根本的东西把它撇在一边，而把他并不太重要的东西拿出来作为他的审判和量刑的这么一个依据，那么就给人一种给薄熙来带来一种某种末路英雄的这种色彩，甚至是一个悲剧人物的这么一个结局。我认为呢，薄熙来本质上是一个中国的各种矛盾危机的怎么样解决的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人物。简单说就是他想用毛泽东的办法、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道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引向他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去。所以薄熙来肯定是一个政治的标杆人物。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环境、制度的这种弊端，以及薄熙来本身的性格，尤其包括他的运气不佳，他有点倒霉，因为出来王立军，对，所以薄熙来现在成了一个没法完全来看出他的整个的这种政治抱负有一个什么的结果的这么一个人物。我想起就是那个唐代的那个诗人写的这首诗，像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他叫半路就废了，他自废也好，王立军给他废了也好，或者其他的力量把他废了也好。所以薄熙来某种意义上，薄熙来是一个末路英雄和是一个悲剧人物。
您说到作为一个悲剧英雄，是作为一个时事的英雄，一个时代的，因为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他的悲剧性。那么我想从他的个人来看，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啊，他有这个必然性，但是也有很多的偶然性，或者是说他自己个人的这个个性造成的一些因素。那么我们知道，在薄熙来的这个轰然倒塌的这个政治生涯中，那么大家觉得他的个性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这个博案里面另外两个关键人物古开来和这个王立军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问的就是说，在他这个整个悲剧性结局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他自己个性带来的这个必然因素？
当然有啊，任何一个人都受制于自己的个性和时代性。
嗯，那他个性中的什么因素造成了他最后的这个悲剧结局？
薄熙来个性里边的两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刚才提到的王立军和古开来。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是一种领导和被下级的关上下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主仆关系。王立军2008年6月份才到重庆来，那个时候薄熙来主政重庆已经一年多时间了。王立军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打黑英雄，全国唯一的活得的一级阴谋，死在他手里边进地狱的所谓的黑社会的成员有800多人，也包括后来的重庆的司法局长文强。他到重庆来，薄熙来待他也不薄，一年之后就成为重庆市公安局的局长，成为重庆的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而且后来他已经上报给有关部门，作为将来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的人选，甚至进入中央委员会。王立军对薄熙来也算对得起，王立军重庆的整个的这种模式就是这个字，唱红打黑嘛。他举起一半打黑，王立军在重庆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上下恐怖这么一个局面，让薄熙来的整个的重庆模式有一个所谓的这种良好的
秩序。
良好的秩序，薄熙来可以在重庆进行他的大刀阔斧的他的模式的这种实验。
嗯，
但是呢，这个古开来出现了，这就引发了古往今来的大的戏剧感，就是这个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等等。你看麦克维夫人、莎士比亚那些人物，奥赛罗和台斯特莫纳，那个王子复仇记这个哈姆莱特的等等这些关系哈，古开来出面意味着什么？古开来杀死了这个英国的哈尔伍德，2011年10月15号他生日那天，一直到2012年1月18号，两个多月之后，王立军才把这个事情到薄熙来办公室去向他汇报。第二天1月19号，薄熙来翻脸要王立军销毁或者交出所有的证据，王立军拒绝，这样2月2号免去他的公安局长的职务。他马上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这种生命危险，所以4天之后出走到成都美国领事馆投奔自由。这个里面的过程，如果没有古开来，所以古开来和薄熙来他们的夫妻关系，我强调的一点是哈，是一个人性问题，是一个两人之间的男女问题，夫妻关系，但它导致了薄熙来政治上的破绽。
嗯，
这就是典型的人性问题，也可以说是薄熙来、古开来、王立军这三个人构成了在重庆的这种极其强烈的戏剧性。
嗯。王立军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在一般的外媒的这个描绘中，或者甚至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个描绘中，大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黑打黑的一个黑，好像一个黑社会头子的那种。对，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其实从他的这个资历来看，王立军还是有一手的，他本身不是一个完全无大脑的，就是一个薄熙来的工具，而且他后来的出走其实也证明这一点，他不是一个纯工具式的人物，是吗？
不完全是。薄熙来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但是也是一个这种专制社会难免的错误。毛泽东也犯过这个错误，
没把他当个人，
不是，他把公事当成私事办，把国家跟自己的家庭联系起来，
党家不分，
国家不分，党我不分， 毛泽东启动江青，事实上某种意义上哈、就犯了这个低级的错误。薄熙来虽然没有启用谷开来，但是谷开来对薄熙来的这个私人生活也好，他的公共事务也好，他和王立军的关系实际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谷开来之所以敢悍然杀死这个海尔伍德，又为什么在重庆？因为他的丈夫在重庆一言九鼎，因为他丈夫的这个铁杆下属王立军在重庆主政司法，他自认为他这个杀人案件可以得到保护，可以不见天日，可以遮蔽得过去。这个就实际上说来说去，这种人性或者这种戏剧性，还是中国特殊的这个专制社会的权力背景的一个产物。
与此同时，大家虽然就是你刚才提到，谷开来因为薄熙来的这个权势，可以一手遮天在重庆，所以敢这样，
为
非作歹，为所欲为。但是实际上呢，对于谷开来和薄熙来两人之间的作为一个夫妻的关系，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比较公认的事实，就是说谷开来跟海伍德是有情人关系。那么薄熙来更是在中国官方的这个指控上，就是说他跟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他们俩。更多的好像是一个权力同盟，而不是说一个真正相濡以沫的一个夫妻关系。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观察？
我看到有关的材料，应该是最初谷开来作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这么一个毕业生，也多才多艺，最初到辽宁金县去的时候没有高攀权贵的意思。薄熙来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县委书记，年轻潇洒英俊，那个时候应该说谷开来是看上了这个薄熙来的这种英雄气概，这种所谓的帅气帅哥，现在叫做哈、后来随着薄熙来的权力的增长，这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就是专制主义国家统治者的之间的夫妻关系，如果一旦和权力搅和在一块儿，卷入了，尤其妻子卷入了丈夫的权力的这个角斗机里面去，常常没有好下场。
结局不太，你看
结局不好。
当初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然后毛泽东和江青，这种例子太多了。
那还多得很呐、列宁的夫人克里普斯卡娅70岁第二天突然死亡。斯大林的妻子纳杰金娜，在十月革命15周年的时候，第二天自杀身亡。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自杀身亡。什么托洛茨基，什么布哈林，那多了。
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一旦掌权之后，他们的夫人的命运常常不好。这个真是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我想最后再问一下，就是说，您作为一个重庆居民，那么您肯定是听到很多民间的声音。我们知道，重庆这个薄熙来的前任贺国强和这个汪洋，他们现在在中国政团都还活得还挺不错，生存的还非常好，而且都是在中国最高层。那么我想问一下，重庆民间对于这三任重庆领导人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重庆是1997年之下，第一任市委书记叫张德林，是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他有开辟之功。第二任叫黄振东，交通部的部长，重庆现在的所谓的畅通重庆，主要是黄部长、黄书记打下的基础。第三任才是贺国强，因为福建的远华案，他和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庆林纷纷调离福建，一位到了重庆，又到了北京，都竟然高升，都是进入政治局常委，而且贺国强后来做了中纪委书记。但是我个人对贺国强的感觉是，这个人很木讷，我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才华，很平庸。你要问重庆的市民，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什么印象。
那胡锦涛不是一样的吗？那人家做了。
胡锦涛嘛，他自己认为他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
咱们还是回到重庆，我插了一句。
汪洋不一样，汪洋是第四任市委书记，当时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是个安徽才子。他到重庆来的重要的一个，我的印象是，他把胡耀邦的儿子，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胡德平请到重庆去，就是大力的扶助和支持重庆的民营企业。后来汪洋到了广东去，这个模式有所发展。另外汪洋在重庆呢，曾经给 重庆的党政军干部们推荐一本书，由于美国佬写的，叫弗里曼写的《地球是平的》，
对，
就是科学技术和那种历史演变，最后要把人类变成一个抹平的差异的，以更多的普世价值和共通性为代表的这么一个全球化时代。汪洋在重庆向他的下属官员们推荐这本书，我估计重庆很多官员也许看了，看懂的可能没有几个。显然这本书的推荐显然不是唱红，不是回到毛泽东，
对，
也不是回到一个什么红色江山那个意思，而是面向一个世界。在这一点上，汪洋至少是有点像21世纪的中国的洋务派代表。
好，再回到一个就是薄熙来的事儿。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唱红打黑，基本上可以说把重庆做成了一个红色首都，再次让重庆成为一个红色首都。那么我们知道，他一个人当然他的权力很大，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制造一场那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我想问的是，重庆人对重庆模式自己本身有没有一定的反思？就是说他在民间赢得的这个高度的支持，反映了民众的一种什么样的缺陷，或者是说民众的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
重庆不是井冈山，不是遵义，也不是延安，重庆是国民党的抗战首都嘛，啊！当时重庆49年之后也有点红色的元素，一个是张之洞白公馆，我们从小在那儿长大，虽然是加入什么少年先锋队等等啊。另外就是60年代有一本红岩小说风靡全国，另外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泥塑，四川美术学院弄的收都院，这些都是强调阶级斗争，国共两党你一死我活，反美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激进的革命文学，这个是强加在重庆土地上的。重庆市民不一定特别的左或者特别的愚昧，但是呢，重庆人有自己的弱点或者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比较喜欢极端。因为重庆是长江的三大火炉之一，现在这个时候重庆可是热的要命，
新
火爆，而且喜欢吃火锅，而且它是战争移民之都，有大量的兵工厂、常规武器厂，所以重庆的武斗在全国之冠。但是呢，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搞这一套，绝不是看上重庆这些特点。我觉得他在任何地方，他在湖南、他在江西、他在广西、他在黑龙江或者在甘肃，除了可能新疆和西藏之外，他要唱红打黑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是像北京那样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在皇城根下，那可能他有点问题。
但
是在其他，
毕竟天高皇帝远。重庆相对的有一种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地理和自然和这种历史环境，所以现代意识、理性意识、真正现代的比较成熟的文明意识，咱们重庆人还得好好的努力。容易狂热，容易极端，容易就是某个政治领袖级的人物哈，被他们忽悠起来或者煽动起来，这个是薄熙来的重庆的这种唱红打黑，一些几年当中把重庆变成所谓的中国的西部的西红柿，西部的红色都市嘛哈，这不是重庆的骄傲。
我们知道薄熙来其实他这个上下之间啊，确实是非常突然，他这个政坛的这个轨迹哈。实际上当初如果没有王立军或者古开来事件，也许谁也不知道，但是也许他的现在已经进入中国最高层的这个领导圈子。那么我想问的是，如果说他今天不是阶下囚，而是中共领导层的一员，你觉得中国的官方媒体要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歌颂些什么东西？
恐怕都用不得中共的媒体来歌颂他了，可能会三呼万岁，
自然会有很多的人去对迎合。
薄熙来的刚才说了，他的这种1.86米的个子，那种潇洒，那种风流，那种善于言谈，又懂英语，又学世界历史，又是新闻的研究生毕业，这种显赫的红色贵族的背景，薄熙来如果上了中国的大位啊，那么他会把中国引到何处去？刚才我说了，他是因为是出师未捷嘛，身先死嘛，他也是英雄人物。但是这个英雄，我一定要补充，他是去掉了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这么一个概念，就他的历史中发挥的影响，比如说包括希特勒、包括斯大林、包括毛泽东，
他们都有一定的个人魅力。
没错，那么如果他把中国引向了毛泽东的道路，他把中国重新作为了第二个苏联，他自己成为了毛二世，那么他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当代进行捍卫、进行坚持、进行弘扬、进行发展的这么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比他老爹的这个评价肯定要高若干倍。
对，而且他作为马沃尔士，我想跟习近平相比，也许他有更大的这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位威权统治的一个统治者，也许他搞不好还做得更好，也许比习近平。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因为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负谁知、我们不知道这个王莽，如果王莽没有成功，他究竟他大权得手之后，他会把中国领向何处，我们这个没法做判断，也许永远不会做判断。
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只有留待历史去解决。好，谈了薄熙来奇人，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薄熙来审判的看点及其影响，请你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上面这个解读线和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重庆独立知识分子在薄熙来案中最早向外媒披露细节的王康先生，以及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探讨薄熙来审判的一些看点和疑点，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好，欢迎两位。我想路透社就是昨天有一个报道，我想王康先生请您首先来评论一下，就是说路透社报道这个薄熙来家族，薄熙来的这个二姐叫薄洁莹，那么他们请了一个北京律师叫顾玉树来为薄熙来辩护，但是当局呢拒绝这个要求，还是要求他们使用指定的律师。我想问您怎么来看这个进展，就是这个顾玉树呢昨天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就表示呢他现在已经和薄家没有关系了，已经结束了委托人和被委托的这个关系。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进展？
薄熙来在重庆呢践踏司法，以黑打黑，这个是他下台的后来的他的应该说是罪状之一，但是当局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仍然用这种超乎法律之外的之上的一种政治的这种设计和安排来对待薄熙来，仍然是不公正的。
对，就是说除了这个律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对他扣押那么长时间秘密，一直到很晚才起诉等等，那么很多都是违反中国自己的这个司法条例。我要请破空来跟我们发表一下评论，就是我们知道在去年九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哈通过了一个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当时对薄熙来进行双开，那么移交司法，当时提了五六条罪状，听起来都非常重。那么现在对他起诉以后呢，这些罪状好像比当初有所怎么说呢，缩水了。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想对薄熙来判案呢，就是对习近平班子来说，轻也不太方便，重也不太方便。我就想起以前那个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说这个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自熟要深思。现在中共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宽也不行，严也不行。如果他把薄熙来重判，他完全可以重判薄熙来的60亿美金，还有大连空难，还有这个美女主播的失踪，以及那个巨大的这个受贿，还有滥用职权等等，他完全可以置薄熙来于死地。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地位并不稳，他并没有一言九鼎的那个能力和地位，因此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这个案子是摆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如果要重判，别的常委不同意，习近平也就没有办法。那么如果从轻轻判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有人主张把薄熙来轻轻的放过，那习近平是不干的。习近平去年神秘的失踪2个星期，应该说就是为这件事情发了脾气，觉得如果不把薄熙来办到底，那么他自己的地位不稳，他就不干了。因为中国的这个是个封建王朝，共产党仍然是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遗训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轻也难重也难，而且轻也不让人不平，重也轻让自由派不服，觉得薄熙来远远不止这些罪行，重让毛左派不服。因为习近平他们怕的不是那个薄熙来本人，而怕的薄熙来背后的人，就是毛左派和他被忽悠的那些群众基础，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有人要去那个法院申诉，那个律师还有那个人去支持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这次一个看点就是薄熙来案件要开审前，两派的人，挺薄的人，有人像宋扬彪被这个逮捕了，要去倒驳的人像李庄被监控了， 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教师王珍，经济管理学院也被监控了。我们就看到毛左派跟自由派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具有相同的命运，就是现行制度下你不能超越现行制度，不能超越现行的所谓人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受到监控。实际上观点不同并不要紧，最重要是你有权利，也就是你必须实行宪政。你有权利之后，你才能保持你的观点。
好，霍姑，你刚才是从左右两派之争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我想王康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他提到的是路线斗争，还有两方对于两方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顾忌。我想问一下，薄熙来的家庭背景或者他这个红二代的这深广的人脉哈，在权力阶层里面，对给他审判和定罪带来了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困难？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像薄洁莹，他现在请这个北京律师，一种可能的解读就是说，他们还是准备在法庭上有所一搏，就是说还是要搏一下，不是说就乖乖的就听命于这个法庭的事先的安排。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薄熙来案肯定是林彪案以来、孙政邦案以来，中国4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案件。所以刚才我说中国进入一种非常时期，尤其是中国的司法审判史上，我想起来就是两个案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现在中国的司法的这种可悲的状态，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创始人陈独秀的案件，80年前，1933年在南京的国民党的中等法院起诉他，罪名是危害民国罪，那是国事罪的。那个陈总书记在法庭上面脸色红润，留了胡须，一寸长的胡须，环顾四周，泰然自若，然后洋洋洒洒发表自己的自辩词。他不否认他要推翻国民党政府，但是他否认他推翻民国，因为政府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当时的大律师张世钊律师出庭为他辩护，洋洋洒洒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第二天，他们的陈独秀的自辩文章和他的那个辩护文章，张世钊的，登在《申报》《文汇报》跟那个《大公报》等等这些一时报上面。紧接着就是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那都是很蒋梦麟、钱玄同这些81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左中右什么都有，联名发表一篇公开信，支持陈独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后来呢，判刑13年，但是国民党最高法庭二审的时候减为7年，实际上关押了3个年头。1937年把他放出来，可以到延安，可以回安庆老家，也可以留在南京，也可以到内地。陈独秀选择了到内地。
好，这是第一个案子，
您要提到。第二就是
四人帮
案件，现在看起来，尽管也是个政治上的一种妥协，一种交易的结果。但是他毕竟他像一个审判案。第一，他的审判官不是低级别的一般的法官，他的特别法庭庭长是江华，23年入党的老党员，级别高得很。他的特别检察庭的庭长黄火清也是苏联的所谓红色军官学校毕业的，他们都能够正主四人帮，他们资格远远高于他们。第二，他的律师。当时的律师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律师是为江青辩护的，后来这个律师不忍心自己为这个臭名昭著女人辩护，他拒绝，然后他为李作鹏辩护，就林彪的另外一个大将，这个人现在还健在，叫张思之先生。其实我觉得薄熙来的亲属们呢，可以请张先生、张思之先生为薄熙来进行辩护，我相信这种辩护不仅精彩，而且绝对公正。
好，我想我们在分析这个薄熙来判案的时候，大家都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他在这个审判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强悍的性格，他会是像江青那样当年那样大闹法庭呢，还是说就像古开来那样乖乖的伏法，就大家就照本宣科就算了？那么这个现在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分析这个薄熙来案的时候，大家都在从政治角度，就是说这个左派势力、右派势力等等，但是我们忘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们知道薄呱呱现在还在美国，在海外。那么像这些家庭关系、家庭利益的这个顾虑，会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破空，你来分析一下。
哦，我首先补充一下，刚才王康先生就是讲的薄熙来部分呢，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薄熙来的个性。薄熙来的个性，他为什么为这个现行的体制所不容？他个性比较张扬，比较强悍，有独立性。甚至呢有一定的能力和开拓性，这种个性在共产党草创之初啊，可能是有用的。 甚至可能开创一个地方上的局面，是有用之才。但是到了共产党建立之后，我们看到共产党所用的人才都是唯唯诺诺的、循规蹈矩的、唯命是从的这些人。所以说波西莱最后他成也制度，败也制度，他这个制度中培养成长了，因为他是红二代，但他也摔在这个制度上，就是因为他想超越现行的最高权力的这种选拔机制。所以后来李长春发表个文章说家做尾巴做人，应该指的这件事情。
嗯，
那么回头说在法庭上的表现，我认为呢，就是说我判断基本上波西莱在法庭上会归顺，道理很简单，现行的制度跟王康先生刚才讲到的国民党时候的时代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法庭还没有开始，人民日报等等舆论已经造钱了，舆论一边倒的批驳，没有任何挺驳的文章可以登上中共的媒体，说这就是波西莱他们本身的悲剧。波西莱为什么会归顺，道理很简单，中共方面可以把他置他于死地的所有证据摆在他面前，就你是完全可以死的，我们用刑事案就可以让你死，比如大连空难要不要追究，这个美女主播死要不要追究，然后这个杀海伍德你有没有同盟等等，还有没有理由卖凶杀人等等。另外不说这个，就说贪污罪把你60亿美金给你理出来，你会不会死，肯定死定。在生死之间要权衡，要妥协，要谈判，波西莱还是会选择生，不会去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僚最后的选择。我们看到强悍如刘少奇、如彭德怀最后都低了头。江青那个时代不同，江青你没办法拿他经济账来算，而江青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别的一些，像王洪文受到酷刑就乖了。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说他可以借意识形态闹一下。那张春桥的态度就是不说话就醉到底了。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陈希同、陈良宇都是因为经济案给办到底服了罪，波西莱不一定心服，但是他表面上可能不见得有太多的反抗，但是波西莱的表现会给毛左派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如果波西莱很强悍的表现，那么对中共内部来说那是下不了台的事情。如果说波西莱归顺了，那毛左派会受到重创，因为他们把波西莱当成一个英雄人物，气势盖天的，那么共产党历史上有的是宁死不屈的人物。那波西莱能不能成为宁死不屈的人物不行。而刚才王康先讲到这个律师哈，现在他请的律师已经被拒绝，官方给他指定律师，说如果要派张思之给他辩护完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波西莱他们呢就是李方唱，就是乱哄哄李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就是一出《红楼梦》。
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彭总讲了很多，中共其实肯定他如果已经既然做好审判的准备，我想他是绝对是有很大的胜券在握，就是说薄熙来肯定会归顺哈，来才做。那现在我想请你们分析一下这个审判的结果。当然现在说很多事情为时太早，但是我们知道中共政治斗争历来打倒了很多的对手，大家用这个司法或者是不太符合司法程序的程序来进行这个内部的斗争，把对方打倒。那么但是是不是在现在今天这个情况，大家利益勾结、利益牵扯那么多的情况下，大家会有一种不要把对手逼得太绝，不要对对手做得太绝这样的心态。也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看到的薄熙来的罪其实上是更比当初是要轻一些。那么您的预测是什么？您觉得大家预测比如说也就是个15年等等，您的预测是什么？
共产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党内斗争的特别残酷，苏联如此，中国也如此。斯大林时代他把所谓的当时的脑子中央委员列宁的禁卫军全部枪毙了，毛基本上也差不多。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中苏两党的高层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默契或者一个规定，路线斗争政治权力的失败者免死，以免伤及无辜太多，以免造成的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可收拾。这是薄熙来这个案件的审理啊，我觉得为薄熙来本人计，从他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有几条这种前景。第一就是刚才破红说的，仿效张春桥，一言不发，一直到死。更早的还有德国纳粹的战犯赫斯，40年间不说一句话，莫测高深，薄熙来不大可能。第二就是仿效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当时在法庭上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另外更早的共产党人叫基米特诺夫，第三国际的领袖之一，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里边被审判，他说无罪释放。更早的当然还有啊，薄熙来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他在去年3月 14号温家宝在宣布重庆这个案件的时候啊，他本来有个机会，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纲领、他的人生抱负，十分钟时间公诸于众，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他。结果他喋喋不休谈他的不挂挂的问题，
妻子或者对，
他用了用错人了，用人时差等等，这个显然格局太小。那么现在就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公堂上，我现在不管当局怎么安排，我现在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最后的他的一个机会，利用把这个审判厅变成他的讲堂。我想如果他这样做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一个所谓的好男儿，就是一个毛派的真正的领袖。他如果不这样做，他接受了这种侮辱性的500万贪污和2000万的贿赂的这么一个就是村级官员的这种待遇，这种侮辱性的审判，那薄熙来就很无聊了。
那真的就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了，那个时候就真的
就是一个闹剧，一个笑剧人物了，悲剧人物都不是了。
好，破空，你刚才提到，就是最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简单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你觉得薄熙来实际上可能轻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那么我想问一下，从长远来看，薄熙来如果轻判的话，将来有没有任何政治上翻身的这个可能性？
对，这就是习近平所要担心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本来作为一个封建法统，这个习近平上去了，他要把他的政治对手办死才行。说如果这个薄熙来是很明显，他的罪表面上三条罪，什么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这都是表面上的罪，他真正的罪就是图谋大位，就是篡党夺权，说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才是他被拿下的核心。但是这一条又不能拿出来说，甚至连他的男女关系乱搞都拿不出来说，因为这个上不了法治的方面。说拿出来说了之后就是贪污受贿，而在这个时候薄熙来的优势就是，薄熙来说你们谁没有贪污受贿，而且薄熙来根据他的性格，他可能还秘密录音和掌握了很多高层官僚的这些贪污受贿甚至是乱搞男女关系的这些证据。说薄熙来在这个时候他有他的这个胜算。说对习近平头疼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把他放过了，轻判了，而一党制没有变，那么在一党制没有变的话，毛左派和这个就是保守派有他的势力，将来不排除薄熙来就是重新翻身的可能。因为很明显，刚才王克先生讲到那个，我补充一句哈，他讲到那个道路问题，其实二元化的道路没有三元化道路。为什么薄熙来唱红打黑？因为中国要么选现状，要么选过去，不能选未来，未来就是民主化。在没有走民主化、被民主化道路被封死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满现状，就只能往过去看，跟毛时代比。薄熙来就抓住了这个心理，说他往左边走。而今天的习近平是走左边无胆，走右边无量，说左右为难。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薄熙来不管判轻判重，最大的难题还是习近平，是习近平的定时炸弹。
好，说到这个习近平，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关于薄熙来审判呢，咱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同为红二代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两人之间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本质的异同啊？请您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Zoom out, running key off.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樊香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观众朋友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重庆独立知识分子薄熙来案爆发时最早向外界披露细节的王康先生，以及纽约的陈破空先生继续探讨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薄熙来两人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好，我们知道在去年这个温家宝啊，在批评在人大这个记者会上，他当时基本上可以说是透露了薄熙来倒台的信息。那么他当时批评重庆领导层，而且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文革的悲剧会重演，那是当时对于薄熙来的定位，实际上是批他这个唱红打黑。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重谈这个红色老调，而且说了这个前后30年不能分开，不能否定前30年。您觉得在这个程度上说，习近平是不是实际上否定了温家宝对于薄熙来的最大的这个批判？
温家宝对重庆模式的警告是2011年，那个时候薄熙来如日中天的时候，温家宝借 会见一个香港的著名人苏康民的机会，说中国的危险在于封建
余孽
和文革残余。所以封建余孽，那就是秦始皇传统，就是权力的世袭血腥继承，就是专制主义。所谓的文革余孽，那就是毛泽东传统，就是搞群众运动，搞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搞这种极端主义。温家宝正是在去年的14号的记者招待会上，谁都知道采访已经基本结束了，他说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然后这个路透社还是谁的记者才提到重庆事件，这显然是暗示性的。温家宝在心里边想，这么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半天不说了实质性的问题，
现在才说，
终于提到，然后他说了薄熙来，从王立军事件他没有点薄熙来的名，重庆市委市府要认真的反思等等。这个事件我觉得温家宝本人对重庆对薄熙来事件的看法比较到位，他自己也拒绝到重庆去，他也拒绝到韶山去，显然薄熙来在政治上的真正的对手是温家宝，是温家宝，他们两个是有根本的差异。
我想提一下这个习近平啊，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其实上台以后有很多关于这个，特别是前后30年之说，前后60年不能否定，前30年等等。那么因此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是去薄不去毛，去薄把薄熙来打掉是为了他的权力斗争的需要，但是不去毛维持毛的传统呢，是为了稳固他的统治。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习和这个薄啊，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从本质上来讲，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没有差别，而且身份上都是红二代，甚至是起步都是一样的，只是差别在个性上，一个比较张扬比较高调，一个比较循规蹈矩，一个比较低调夹着尾巴做人，说最后有不同的命运。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时温家宝在说这个薄熙来文革模式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我说可悲啊，中国今天的道路还停留在1978年，究竟要走改革开放还是要走文革，那是78年的主题，可惜30年过去了没有往前迈一步，应该说是要走改革开放，是走这个民主化的道路，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角力的三方都面临这个拷问。对薄熙来说，他为什么要走红的道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走民粹路线，他只有那一条往后坠，对不满现状的人他是一个巨大的吸引。想一想，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雕像遍布全国，在这个情况下，毛泽东是最大的资产，最大的遗产。说薄熙来求助于毛，给他自己树立了这个，他是否真心很难讲。这对这个左派的拷问，但对那个对习近平他们的拷问是什么？就当你们不往前走的时候，你就面临两个东西，一个是现状，一个是过去。而今天毛左派的那个威胁力比来自自由派大得多。为什么18大有140万人搞保安，比17大多一倍？就是为了防毛左派的冲击。所以今天的毛左派威胁的不是自由派，威胁的就是当权者本身。同样，在自由派来说，自由派的主题是民主化，但是自由派一步也迈不动，因为他在宪法上也没有出路，在这个制度上也没有出路。说自由派反而受了最大的压力，但是自由派对当权者没有构成威胁。这三方角力的结果，中国的突破口在民主化。如果不突破这一点，习近平所走的道路就是薄熙来的道路，只不过一个倒了没倒，重庆唱红打黑没有被否定，而薄熙来被否定了，也就唱红打黑的本质还在中南海。
破空，你刚才是从中国这个现状、现实和矛盾来分析这个红二代哈。那么我想从一个他们这个身份、家庭背景的角度，因为我有时候分析问题，我还是喜欢回到人本身。我们知道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俩都是红二代，那么外界很多人猜测，就是红二代是不是存在这种老子打江山、儿子护江山的这种情节？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就是您认为现在红二代，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在中国政坛政治版图上正式登台，你觉得这个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这种情节会不会影响他们对于中国道路的选择？
至关重大。这个传统是中国的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特有传统，从秦始皇开始，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又自告昭告天下，整集始皇帝，传至20、30以至万世而无穷。这个万世一系就是中国东方式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特征，打天下做天下，从来如此，历朝历代同样如此。而中国共产 党在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没有摆脱这个可悲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万世遗弃的传统。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意识是很可悲的，这东西跟所谓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没关系，解放全人类，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毫无关系，它完全是植根于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这种血亲继承。但是呢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尤其是64前后64以后，邓小平、陈云、王震等等这些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鉴于所谓的苏联亡党亡国的这个教训，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不是本党的高干子弟的后代，不是红二代，不是太子党，一个是工人的子弟，一个是农民的孩子，那么他们好像他们出卖了苏联，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上阵还得父子兵。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之前实际上中央组织部已经安排了很多的高干子弟从军从政，比如薄熙来到了河北定县，刘源到了河南的新乡，这个习近平那个谁薄熙来到了辽宁的金县，都从基层开干起，然后到县委书记，然后一层一层上来。我要特别强调，这种江山意识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
对，
这是很狭隘的一种专制主义的传统。但是这种江山意识居然现在成了一个好像大家都认可的无可奈何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就是太子党们接班强势的东上东国的历史舞台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从薄熙来在重庆折腾到习近平这半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言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的征兆。如果这种江山意识，红色江山意识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下一步它就发展成一种红色帝国意识，红色帝国的情节，那就可能把中国不仅是对内采取高压和这种强制，而且对外有很可能一种强大的逻辑支配下走上征服扩张这么一个道路。那这个红色江山意识就不仅是中国的不幸，而且可能是世界性的灾难。
您说的非常好，王康先生。破空，我想请你评论一下刚才王康先生的评论，因为他讲到这个红二代啊，对于他们这个精神理念的影响。那么刚才你从这个红二代，比如说习近平偏左偏右的时候，很多是从权力斗争这个角度。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习在上台之后，我们知道中国官媒的言论是越走越左，那么甚至到了宇宙真理等等这种，基本上到了准宗教化的这个边缘哈。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习的言论似乎是反映一种真实的对于左派意识的认同，而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好像体现了一种红二代和这个所谓红色理论的这个精神血缘哈，文化血缘。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上台之后往左转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出自他的本色，这个并不奇怪，如果他的本色的话选他做接班人，那说明江泽民他们选对了。第二个可能是出于老人政治的干政，就说在老人政治有力的干涉下，习近平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江泽民在不久前露面，他跟基辛格会见，称为庄园式的，称为很重要，证明他想跟习近平拉平，同时证明他这个所谓很重要就是说他还能够干政。再一个可能性就是左派的压力，因为在现有的政治生态下左派的势力非常大，波西的案件暴露出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左派势力太大了，把中南海都吓了一跳，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是讨好左派，说这三种可能并存。但刚才我补充一下，刚才提到太子党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差别，还有一些，那么太子党的红色家族，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基本上红色元老的后代都很忠于他们的父亲，不管从好的方面坏的方面。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后代一定是说毛泽东好话，他这个孙子至今还在唱毛爷爷的各种东西。那么邓小平的后代基本上说邓小平这条是好的。那么那个陶铸的女儿，他陶铸被打倒的时候，他是到处奔走为他父亲申冤，写了个忠于发出的信。那么林彪的女儿林立恒一直到今天都为他父亲辩护。同样道理，习近平的后代、薄熙来的后代，他们后来薄熙来看样子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性格。那么习近平如果背叛了他父亲的理想，这是一个艺术，就中共元老里边如果习近平背叛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大的艺术。我们看到胡德平和这个胡德华也都忠于他父亲的理念，就是他父亲是左也好右也好开明也好保守也好，他们的子女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家庭里有一言九鼎的权威造成的这种影响。我说习近平今天是否他的真面目，就像薄熙来唱红走左是不是他真面目，都是一个疑问。 在现行制度下，究竟很多人是不是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就像邓小平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否则的话，连他自己也保不下来。邓小平说的。所以今天中共里边究竟谁是真，谁是假，我们应该说还要拭目以待。
好，我想回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从中国高层的这个政治的这个他们定，但是中国的道路不应该完全由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来定。我们知道民间的力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今天这个开放社会的情况下，全球化信息开放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当年这个薄熙来啊，以一人之手在几千万人的重庆把重庆变为一个红色的海洋，那么在今天如果习近平要左转在中国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走向过去一个毛威权式的这个时代，你觉得中国的民意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你的观察是什么？
第一，我们还不能得出这种判断，就习近平要真要像薄熙来一样，甚至连薄熙来是否上位之后呢，要把中国引向毛的这个死路上去，我们不能下这个简单判断。习近平和薄熙来有所区别，我觉得习对于毛的引用是选择性的，而薄熙来对于毛的是全盘性的接受。重庆唱红歌的时候，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这种典型的毛歌都会唱，薄熙来未必能够接受，薄熙来是选择性的，是什么两个务必啊等等。另外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实际上六四以来或者21世纪以来，薄熙来事件以来，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有时候还不是你要的一场精神的自我变法和革命，就他们很清楚地开始意识到薄熙来在重庆的整个的模式是灾难性的。实际上重庆薄熙来红着发紫的时候，中国知识界没有沉默，你比如贺玉芳，比如陈友熙，比如李庄，比如张思之，比如张立凡，比如张敏，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都公开站出来批评重庆模式，那是要冒风险的。那么薄熙来事件过去的时候到现在，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就中国的道，中国何去何从，事关太深远了。我们任何人不能置身事外。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任何力量，就是刚才破空说的一样，要把中国引向毛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让中国丧失了8000万条生命啊，那是一条充满了不幸、悲剧和死亡的地狱之路。如果谁要把中国引向这个道路，薄熙来就是前车之鉴，绝对走不通。
好，破空，你怎么看最近中国官媒的一些对于宪政的批判，以及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官方理论的这个阿谀奉承的到了让人觉得震惊的地步？有时候比如说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道路是什么宇宙真理等等，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最近官方媒体对这个所谓宪政的批判呢，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第一个惊讶是理论水平之低，前所未有。即便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理论的词汇或者理论来说明问题，也还要找一些水平高的人，比如说过去的邓丽群啊、胡乔木啊等等。他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在里面充满了自相矛盾。你比如说，他说批判宪政属于资本主义，但又说美国的宪政根本不存在，那他究竟在谈什么呢？另外，这个我们这个，而且看到这一次啊，他们这个丧失这个理智的程度，本来是一个民间的双向讨论，是要宪政不要宪政的问题，结果丧失了官方的单向批判。这个批判到最后说什么呢？连社会主义的宪政都不能提，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要提，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要提，那究竟要提什么呢？就回到封建法统，回到整个封建专制社会。说这个左派的势力在中国太强大了，连邓小平都感到害怕。邓小平当时就说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我觉得今天对习近平仍然是这个启发。
好，我想最后听听王康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重庆的居民，如果你有机会对习近平进言，你希望他从薄熙来的教训，
我送他一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行吗？
好的。
毛泽东1945年9月在重庆接受蒋中正先生的邀请进行国共重庆谈判时候，曾经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让全国人民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它的中央政府都是经过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产生的，并对产生他们的投票选举他们的选民负责，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我还补充一句，薄熙来案件，薄熙来这么一个如日中天的人物，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民治的赵匡胤式的人物，几乎要成为毛二式人物，一个王立军，一个西行漫记，又把他叛倒了。我相信将来中国哪怕有十个、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薄熙来，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求取自由、民主、尊严、人权的这个意志和这种追求。引用杜甫的话来说，尔曹生于民居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嘉宾，来自重庆的独立知识分子王康先生，以及我们的常驻嘉宾陈伯公先生。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好，我是宁馨。